차 용감 정대리 묘운 거신 빈법비 경통 거이신 비디 보러 안기
后来，朱亚明先生也好，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我们今天谈的呢，是跟我们那个所谓的治安啦有关的部分，或者交通有关的部分。但治安我们着重其实都在像不管是诈骗也好啦，或者是呢像是在毒品的部分哈。而且我们必须知道说，其实，在诈骗的部分，尤其呢最近遇到了花莲，好像是一个地震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很多人失业了，很多人他们可能急着要工作，那没有工作怎么办？像我知道本来哈，劳动部呢在今年的四月份要办了一场呢，就是就业观光博览会，可是因为呢这个地震之后它就延期哈，预计呢我了解时间好像延到七月份，所以到时候这个状况呢就会变成说，很多人要找工作，那他急着没工作怎么办？你要拎不住可能也没那么快哈，所以这个会不会有这个诈骗的情况？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在所谓的募款这件事情，我想也要借由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啊。很多有一些公部门的部分，比如说卫福部，它的部分呢是到5月3号。那如果说5月3号还有或延期之后，那你必须要去了解说你到底呢捐的这个款项是对还是错。那不过今天我们要先谈到有关于跟诈骗相关的部分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的就是新城分局的分局长呢苏立崇苏分局长，那还有呢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员警呢，等一下也会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相关的内容跟大家来先做介绍。先跟分局长问候一下，来，分局长早安。
早，各位，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城分局长苏立崇。
是，我们了解一下哈，其实花莲辖区很长哈，不过呢，讲新城也是蛮大的啦哈，新城包括新秀很多山区，很多部落哈、那当然每个地方城乡他遇到的所谓的诈骗的事故，的状况也都不太相同，
不太一样。
对，比如说花莲跟台北又不一样。
对，
好，那花莲市区，像有时候我在看好人好事，花莲很多拦阻那个诈骗到银行。可是在乡下地区好像比较少，所以我们针对我们在辖区内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方向的介绍好吗？
好啊，谢谢主持人。那这个我先讲哦，其实这个诈骗行业哦，诈骗行业其实自古至今哦就一直都存在着啦。
是是是。
那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哦，它会结合这个诈骗集团很厉害，它会结合这个时事啊跟那个社会的脉动来进行诈骗，
是，
那这个诈骗也都推陈出新哦，而且是无所不在。那如果我们具有这些识诈的知识哈、其实是可以避免掉被诈骗的。那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动四动三花莲大地震之后啊，
对，
你看这个诈骗集团很厉害，马上这个爱心捐款的网页，假网页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就出来了。那这个就是用这个东四东三把这个各地民众的爱心哦，把它作为一个敛财的诈骗的工具啊。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在这个时事上，我们也是要小心哦，因为诈骗集团随时都配合时事在演进的，所以这个我们也要非常小心。那这个东四东三这个大地震之后哦，其实我们这个经济命脉啊，我们的经济命脉太鲁阁，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夕之间齁就被震垮了。
对 对, 对，
那这个经济齁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啦、那依附在太鲁阁的产业啊，比如说你看最严重的就是旅宿业。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餐饮业。那包括你的租车，包括你的民宿，还有一些名产这些商店啊，还有这些观光巴士啊，公益产业啊，这些都受到影响了。那受到影响之后，他的工作机会、工作机会一定是减少的嘛。
对 对, 對，
那甚至有可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啊、就开始做一些裁员的动作。那这些裁员的动作之后，就会造成很多年轻人就业不易。那有很多青壮年就可能呈现一个失业的状态。
对，
那这样子的话，诈骗集团就会趁虚而入了。趁虚而入，那甚至说这个诈骗集团他需要这个年轻人的一些银行账户啊，那或是说他可能邀约你去做这个水房啊，
对，
或是说去操控电脑啊，或是当话务员啊，然后或是去当领款车手啊，这些都是一个诈骗集团可以在灾后切入的一个点齁、那也是我们年轻人容易受骗的一个点啊，所以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的那个年轻人哦，就是随时注意哦，有可能这个诈骗无所不在。对啊，随时提醒自己，那不要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圈套哦。
是是是， 我想这个分享讲的我蛮有感。我记得前几天哈，礼拜天我跟一个少年，他也是车手了，跟他聊了很多。我就跟他聊说，你发现哈，车手的共同特质有哪些？我就跟他聊，大概聊一个小时。他说，年轻，然后再来男生
，
然后再来就是要钱。然后呢，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奢侈品。我说对这个共同点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来讲呢，就吸引少年，而且他们会觉得说，反正你们的行者比较不会那么重。可是忽略到这个民法的部分，将来你还是要民事责任，你还是要赔偿的部分，他们都不清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哈。那加上说，如果现在遇到这个地震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就被吸收去当所谓的车手或诈骗集团，这个部分务必要特别注意的哦。
对。
而且现在你看，包括有什么AI 人工智慧，
对啊。
那天我跟朋友在聊天，他说：“我不敢跟你讲太久的话。”我说：“为什么？我怕我声音被人家偷录。”我说：“啊，应该不会吧？所以这个部分太夸张了吧？”所以这个人说他会用你的声音去辨识，然后去做成诈骗。我说那以后到底我要相信谁啊？这个伤脑筋，我只能相信165啊。
真的，他那个透过 AI 的演算齁，其实他就是收集我们各种的生活习惯啊，
是
跟你讲话的方式啊，还有你的语调啦，声音啊，
是。
那其实现在电脑很厉害，那透过这些演绎去推算之后齁，他就可以把你录制成一段，就是一段你把你讲的话变成是跟你的人格特质有结合在一起，那我们透过这个声音齁，没有见到本人的情况下，其实对方会很容易去误解说，这个确实是我的朋友，这讲话方式跟那个我都一样啊，而且他可以把你讲过的话齁，比如说你在某个时间跟他有什么共同的交集啊，那其实这个你只要输入电脑 AI 去运算的话，他讲出来的都是之前你跟我之间的共同经验哦，那这样子会更取信于对方啦，
对，
会取信于对方。那这样子的话，在又没有透过面对面的这种讲话，那更容易让对方相信你就是我的朋友。那朋友有难，我当然要跳出来啊。那所以朋友说啊，我最近真的有点困难啊，那你可不可以就是支援我一下？那你看这个讲话方式，然后依据之前的经验跟你谈之前的经验，都符合，
对，
那我当然就相信那是我朋友，那我就可以就这样子就很信任他的，就把我的款项汇出去了，
就不会有戒心啦，
会有戒心。
好，其实非常的聊这个，我突然想到在那个好像地震后过几天，我刚好在那个市场买东西，黄金市场，后来接到一个简讯，他是我一个老同学，我们很久没有联络，他就告诉我说，因为他要怎么给人家钱哦，就帮助他的朋友，可是因为他的限额已经满了，今天不能再转了，问我能不能帮他，
用这个方式。
那我想说这个蛮有道理的，因为他想帮人家，而且他限额满了嘛，
对啊。
后来想不对，我跟他之间从来没有这个往来，好，然后再来你也不可能莫名其妙去找到我啊，你可以找很多人。后来我就去看他的脸书，他说他的被盗用了，
还好。
后来我才发现很多人都po 在他的那个脸书，说有人还回他说可以啊，上次你借我的先还我再说，他就会回他。所以我说这个诈骗手法很多，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谈有关几个这个新的诈骗的手法的部分。好，那这部分我们就请另外一位我们今天到现场的袁姐，这是我们的翁瑞琪，然后我们的来瑞琪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城分局犯罪宣导承办人翁瑞琪。好，那最近比较新的诈骗手法，主要是说诈骗集团可能透过 LINE 或是透过简讯，那传送中奖的讯息。
是。
那有些民众可能看到中奖讯息，就会比较没有防备意识去点进去哈。那点进去，可能诈骗集团就比较容易去窃取你的个资。
是。
因为现在科技其实日新月异，那窃取个资的方法也有很多。那诈骗集团就是透过这种方，首先会可能透过这种方式先窃取你的个资，再来可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那他窃取，他可能盗用你的脸书，盗用你的 Instagram 的账户，然后一样分享诈骗的那种连结齁，那点进去之后，其实就可以去骗到，可能去获取你其他的个资，或者是甚至说了解知道你的账户。那点进去之后，其实我最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有诈骗，因为这样被诈骗过。
你被骗了？
对。
哎呀，
那他就是不小心点到他的其他另外被盗的朋友的网站，嗯嗯嗯，那他点进去之后发现啊，怎么他的网他的那个脸书一直发讯息给其他人，然后都是不明的网站，嗯，
是。
那所以请各位听众就是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一定要先确认一下那个网址，嗯哼哼哼，那如果那个网址你没办法说确定说这是正常的网站的话，
是，
那可以其实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那边去做求证，
是，
或者是说到附近的派出所，嗯哼哼哼，去做求证的部分这样子，嗯哼
哼。的确，因为好，现在坦白讲，因为这么多年这几年下来哈，我在做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各分局啦，还有包括这个警局方面做很多的相关实力上的一个说明，让我有更多的那种警觉性。所以当我接到那个简讯的时候，以前坦白讲我也被骗过，讲真的啦哈。可是后来那天我发现不对，以我们的交警你不应该骗我，然后我还先去求证，所以就一冷静，然后二点你就要去查证。
好，
对对对对，我们如果你没有查证的话，到时候坦白讲，就是像那一天，我觉得他是做好事，因为地震，很多人现在需要钱，那他想说限额也不多吧，一天只能转多少钱，那请我帮忙。后来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把它这个做一个确定之后，所以针对今天我们所谈的部分，我想的分享是不是有一些你自己身边遇到的一些状况，也可以借此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多一些警觉性，好吗？嗯，
对，就是刚主持人讲到这个 FB 跟那个 IG 啊被盗用，这个其实很长因为我们的那个密码其实不是设定的那么。难度没有那么高，
那
其实诈骗集团很容易用你的生日啊，用一些反正可能你生活习惯，那就知道或是窃取你的这个 IG 跟 FB 的账户啦。那 IG、FB 是每天朋友都会去看到的
对。
那我一个身边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脸书被盗用了，那其实他自己没有警觉那脸书盗用之后呢，他就被那个诈骗集团 po 了一段文字就说我有一只新的 iPhone 手机，那我都没有用过，
是是是，
那但是我想把它卖掉，那这个因为已经是二手了嘛，至少我买了嘛所以我是在转让的时候我就再打个折，打个一万块，便宜一万块给你，那本来市价45000的，我就卖你3万5好了。
哦，那赚很大。
对啊，那其实他这个人在经营 FB 很久了啦，朋友也很多啦。哦。那朋友看到之后说哇，你怎么卖这么便宜？那之前又是多年的好友，当然说那我一定跟你买，因为我信任这个朋友，这个朋友他卖出的东西都是很好的。然后而且又是新的 iPhone 手机。那所以就有人就说他要买，然后对方诈骗集团马上 po 一个账号给他。然后。请他汇款那个人也不由他就马上3万5就汇过去了。那汇过去之后一直没有收到东西，然后才打电话去问我那个同事说我跟你买手机了，你怎么没有寄给我啊？
他连买都没有先确认
都没有先确认，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用 FB 在交谈次数太多了，
是是是，
然后都很信任他了，认为他没有问题，这就是我同学，我同事，我朋友这样子，然后都没有问题，然后看到一个这么便宜的价格马上就心动了，然后马上就汇过去了，
是，
对啊，那这样子等到他钱汇过去没有收到手机的时候才打电话去问他朋友说我明明跟你买了一只35000的 iPhone 手机，你怎么没有寄过来啊？那我们那个同事才发觉说啊，什么我哪有，他说没有，你自己去看你的 FB 明明就有，你自己看你的 FB， 就那个同事登录 FB 一看哇，怎么会这样，这不是我 PO 的啊，那
哇，这个就跟我遇到的很类似，
对对，很类似，就账号被盗之后，然后就被利用了，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无所不在啦，所以就是冷静求证，
是
先冷静下来，然后再求证看看，
是，
对啊，这两个步骤其实做下去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诈骗的情势发生。
对对对，还有呢，记得打110还有这个165反诈骗专线那个咨询专线问一下确保一下比较安全，尤其现在在这个遇到地震之后，可能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联络各方面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很多人跟我讲他手机换账号，因为可能在房子倒了什么不见了，那这部分联络不上的话呢，你更要小心要确认，不然到可能会落入的这个诈骗的这个圈套里头的那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想呢还是要加强一下我们最后的有关于呢就是防诈意识的部分，再请分享最后再跟他叮咛一下好吗？
好啊，这个我们在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些城乡的差距嘛，那我们这边齁，我们这边新城分局这边刚好有一个案例啊，有个案例也是提出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个公务人员齁，
是
公务人员他在网络上交友啦，那交友之后齁，交友之后然后被诈骗，要求要汇款这样子啊，因为其实这个张宇长固定的模式就是套养杀，
哦，
就是先套住你，然后培养感情，然后再坑杀你，那大概就是这几种啦，啊，那可能就是我们新城这个被害人哦，他也是不由他，然后跟他已经谈的在网络上等于说有感情的，谈到有一点感情了啦，那对方就是自称他是香港人，然后要投资什么虚拟货币，然后需要他一笔资金。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动视动商完之后齁，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交通其实是受阻的啦。
是是是。
那这个诈骗集团也很聪明齁，马上就是派车手齁搭火车过来，因为目前火车是通的，那就是搭火车，然后要求在那个新城车站这边面交啊，对，面交。那当然这个被害人他去领款的时候一次领100多万，那这个100多万就是要交给这个车手，然后去投资什么虚拟货币的。
是。
那还有我们侦查队他非常机警啊，侦查队接获这个银行，因为那个银行其实领款的时候都会有关怀提问嘛，都有警觉，那其实说不听，这个被害人坚持要领，而且都会用一些名义，就是张宇长会教这个被害人哦，说啊这个是装修的费用啊，因为那个
哦会教你话术，
对，地震完之后那个需要一些装修啊，可能都被震的一些有一些什么裂痕啊，所以我必须要装修房子啊，
是，
对啊，用这个方式哦去骗银行，
是
银行的关怀提问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没有用啦，因为他这个坚持说我就是要修缮的费用，
所以我想在宣导很重要，包括我们这样好这个行员的机警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全民反诈骗不是只有一个人或靠这个政府，要大家一起来有共识齁，那今天非常谢谢呢花莲县警察局的我们新城分局分局长苏立崇齁，另外呢我们的原警另外齁这个翁瑞琪齁一起跟大家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好，来关心新闻，
谢谢。